苹果树下，以色列的处女们啊，我要再建立你，你就被建立，你必再以疾苦为美，与欢乐的人一同跳舞而出。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 Jennifer， 今天我们进入合神心意的女人最后一部分的讨论和分享。我们将聊到作为姐妹在日常生活中如何更好地按神的心意来安排自己的优先次序的问题。欢迎您的收听。
就读那个21章，我还觉得蛮好的。很多时候你要有一些计划，你要有的优先顺序，然后不要着急做决定，可以等一等嘛。什么事情给神一点时间吧，然后可以稍微祷告一下，然后再做一些决定。我觉得这个其实对于我应该是还挺适用的，因为我特别着急，就是属于那种突然就做一些决定，但是有可能并不好。我读完这个之后，接着就是我一个学妹突然发了我一个工作职位的一个邮件，就是亚特兰大附近的一个 city， 就是招一个 instructor 这样子的，他觉得还挺适合我的，他就发给我了。因为我马上转身份会有一个 gap 嘛，反正那个职位也是 temporary， 就几个月的，其实可以试一下。因为这个完全不在我计划之内的，我想的就是我要换身份的几个月，我就休息一下嘛，读读圣经，主要是歇歇眼睛。而且我也想说我们可以要小孩嘛，如果同时在工作什么的话就只会更糟糕，所以就这不在我的计划之内。但这个事情突然出现，我就想说哎，那我要不要考虑一下呢？这就想到了那个刚读过这个作者21章的说 Your first plan， 就是你的第一个计划永远是最好的，不要老是轻易的用 plan B 去改变它。然后我就没有那个平安说我要去升那个工作，挺好，挺感谢的。然后呢，接着我就到了22章，我就非常的不认同。一会儿听听姐妹们对于22章的看法了，就是她给她生活的很多顺序就排了个序。我当然认同呢，就第一点，神是首位的，但是从2到7的顺序我都保持就咱们可以探讨的一个态度。后面2章的话就还好了，因为他也引用了一些其他作者的话语嘛，总结起来就是说，无论什么样的年纪，无论在生命怎样的季节，当我们把心放在神那里，寻求神的话语，寻求神的智慧的时候，不管咱们多么的艰难，不管你什么样的境遇，都可以在神那里寻求智慧，也寻求满足和喜乐。面对未来嘛，要乐观积极，要微笑。然后我其实是写了一个问题在问我自己的，我非常清楚神掌管我的未来，那我要问我自己的一个问题就是，为什么我不能够保持微笑呢？我也想不明白，但我真的常常笑不出来，就是属于这种状态。然后我头脑是清楚，但实际上我行出来，我的生命好像跟我的头脑好像有一个不一致在里面，这是我问我自己的问题。
曾言书说到那个脚步极快的难免犯罪，就是那段我也是觉得挺阿门，这点的提醒是对我自己也蛮受用的，就是每天晚上想好大概明天要做些什么，稍微有一些计划的话，就会比说临头来做事情就有时候会好很多，就是花一点时间在那个上面确实是蛮 helpful。
与其冲动的就做了那个决定，还不如去等待一下，这样子可能你还更容易能够掌控这个事情的情况。然后我自己就觉得非常适用，因为我自己就是一个比较着急的人，然后我是想到一个什么就是什么。我妈说我是要风就是雨的那种，就是一想到一件事情我就马上就要得到或者马上就要做完。还有一点就是有时候我在想说，不光是生活里面的活动，很多时候教会的活动也是，因为每一个时间好像同时教会里面都会有很多的学习嘛，也是给我一点点宽慰，就是不是说我一定要在现在全部都要去参加这些事情。之前是会有那种如果我不去参加有些东西我会觉得很内疚，就觉得哎呀，人家邀请我了然后要不参加压力要很大，祷告之后觉得就没有平安，不想去做这件事情，也没有必要非要强迫自己。信主的人生是很长的嘛，就不是说一定都要集中在某个阶段。这样我格外有得着的就是那个就改变你的 优先次序，就是在教会活动上面，我之前就是会强迫他，因为我比较强势嘛，然后用假装自己不开心的方式，然后去操控他，让他非要参加某些事情。那后来我觉得还不如为他祷告，让我想起有一次，我请他去台上给大家讲一下自己见证，但是他不愿意，然后我就很愤怒，然后愤怒完之后，就还是不愿意，然后呢我就说 OK 没有办法了，我说那行，那我就祷告吧，我只能为他祷告。他祷告那一周，然后到了周五的时候，他也没有提前跟我说，然后到周五的时候他就自己就上去分享了。然后他当时在分享的时候我就特别感动，我觉得就是好像你用尽各种方法都没有用，反而你为他祷告，然后让神去拱在他心里工作，然后这个事情就见效了。又看到这个例子，就让我觉得我可能没有必要一定要对他很生气，或者去逼他做什么事情
啊。是，我这个太有体会了，太多的事例可以分享了，但是我就知道你在说啥，要学好多次好多次，然后才会学到这 lesson。反正对我自己知道，而且很有时候我自己非常的 stubborn， 就过一阵子又回到原来的老路了。对，神要不断的提醒，不断的挫折。慢慢有一点进步，所以我完全知道你在说什么。
那第二个例子，作者举了一个，就是在关于这个人他做儿童，就是街上的孩子那种施工，然后反而他忽略他自己小孩的那个这个例子吧。我觉得对我来讲，我比较切身体会的就是，那我在没有小孩的时候啊，很喜欢就是跟学生一起啊，然后搞一些活动啊，然后跟他们多接触啊。有小孩以后，确实发现这个很难嘛。就在想说，哦，怎么样我的事工可以能够兼顾到我自己的孩子。刚刚有小孩那段时间，我很想参加那个学生的那些查经，但是我又要顾小孩。这段时间我也觉得蛮不开心，因为我觉得好像就跟你一起的同工，他们都好像在火热做什么事情，然后你好像就一直有一个累赘，蛮孤独的感觉吧。所以就是花了大概差不多一年的时间调整自己的心态，然后后面的话我就把我的精力在教会里面就放在那个幼儿的事工，就是然后发现哦，通过在那边带小孩啊，然后接触到一些小孩的父母啊，转变了你的那个 priority， 然后发现哦，又有一片新的天地的那种感觉。就是这样子的话，我教会的话，又我既可以那个又能够顾到我自己的孩子，教会也蛮缺乏那种看小孩的人嘛，就蛮好的一个服侍的方向。就像我联系到这个书里面讲的例子啊，调整一个 priority， 然后时刻跟神求说我现在就是 available 在这些方面，然后求神能够给我开一条路，然后还能够继续去参与这个服侍这样子。
确实是，就是很多时候我们也挺想参与服侍的，的确是家里神给我们的优先次序，有很多孩子啊家庭事情要顾，所以在这个情况下，家里的很多事情必须要照顾得到嘛，这也是神交给我们的一个任务了。说实在的，我自己知道我经过的过程，我就是我很多时候我愿意到外面去服侍，但是家里的东西就是说 OK 能凑合的过就行了，很多时候自己也会觉得说会有一些对不住他们的这种感觉。当然不能够不管家，不能够丢下家的，在这样的情况下又能够顾及到了家，又可以说在教会也可以有所服侍，那有时候会是蛮辛苦，会蛮累的。就好像有些人他要一边上班啊，然后一边照顾孩子啊，他要在教会服侍。有很多感谢主，刚才就 Daisy 我觉得姐妹提到的说可以向神来求，
因为我也是比较急的那种，因为他好像每天都很多的计划嘛，然后他说每天睡觉前他就会在脑子里面想一遍第二天要做什么，但我其实不喜欢这样做，因为我一想的话我就睡不着了。因为我会想很细节的东西，第二天这个事情具体要怎么做，所以我通常就是把它记下来之后我都不会再去想了，我是第二天早上起来之后我会看一遍今天我要干嘛。因为我真的很容易，可能是有点焦虑性格那种吧，就是特别是如果第二天有很重要的事情要做的时候，我真的会忍不住一直想它，所以我就宁愿，我一般还挺喜欢提前很久就去计划，我一般有时候会计划就小到一周啊，然后多到就是可能几个月的事情我都会提前计划，就会觉得很踏实。其实对这个作者的 priority 好像没有太大的那个分歧，但是他说到后面 self spiritual growth 那块的时候，我是觉得好像他跟前面没有这种先后的次序，我在我看来其实可以并列，就是同等重要。就是你如果你的灵命成长比较好的话，其实你前面那些部分也都可以处理得很好。 然后后面他说到这个事工的时候倒是给了我一些提醒。其实我之前就是可能有一点个人的偏见吧，我觉得成熟的基督徒一定要有稳定的事工，就是在教会里面的服侍啊什么的，这也是衡量你的灵命成长的一个标准吧。我不能说去评价别人怎么样，我觉得是对我自己的一个标准。如果我不想去参与事工的话，那一定说明我跟神的关系出现问题了。然后但我觉得在这个地方其实包括之前李欣他对他自己也有这样的一些的束缚一样的，就觉得说我这点没有做好啊，那也没有做好，就其实反而给自己很多的压力。看到这块儿的时候我在反思，像 Daisy 刚刚也提到了，当你有家庭有孩子的时候，其实有些事情真的会有点力不从心，那这个时候你就要好好祷告，然后又去问神你到底该怎么样去安排你的这些事情，不要把服侍当成一种捆绑，当成一种压力，就好像前面讲到那些池子的水一样的，当你自己的生命丰盛的时候，然后你就可以自然而然的流出来，而不应该是当成一个任务然后必须要去完成的事情。现在其实要回国了嘛，我最近也是在反思，就是在我还在这边的时候我能做些什么。
好，那个谁你有分享吗？
感觉不就是没有特别强的共鸣感吧，可能跟我的性格有很大的关系，就是我不喜欢列计划，特别无所谓的一个人的性格嘛，所以就感觉好像困扰不是那么多。但是在一些事情的时候我在反思，我就发现我很难把神的 priority practice 的特别好，就是在小的事情上，或者是即使是在风平浪静没有任何试探的过程当中，我其实也没有 practice 的很好。所以我就是在看第21章的时候是让我最大的一个警醒吧。我特别赞同孟瑶说的第22章他的那个priority 的那个 list， 我也特别想听听大家的看法。我看那个就还挺 confused 的。然后他提到了就是不同年龄，然后第23章也提到了就是不同的 season of your life， 就是想听听大家的分享吧，关于年龄危机啊，或者是关于你在不同年龄段的一些想法是什么。
我可以分享一下说不同意作者这个 list， 那你们觉得的 list 应该是什么样子之类的。
神第一位这个我毋庸置疑了，倒也不是说不同意，因为我一开始乍一看那个感觉我好像有好多不同意，我还跟箱子进行了激烈的讨论，到最后发现我好像其实也是按着作者做的耶。那我为什么会这么感觉他说的不对呢？那我先说一下一开始我觉得比较 shock 的一点啊，就是他在271页那个地方，就是他讲首先 God 就是神，然后是丈夫，然后是孩子嘛。然后讲到孩子的时候，他的两个女儿不是都已经出嫁结婚了吗？然后他说我会制定计划每天跟他们进行邮件的沟通。然后怎么会这样子去跟你已经出嫁的女儿相处啊？就是第一反应会这样子，就是从这一点开始我开始怀疑他的这个排序啊，因为我就被震惊到了。还有就是因为你看完他这个排序里面，他并没有放入他的父母和他丈夫的父母的，所以让我来看的话，他们属于那种紧急状况那一类，如果出现了的话才会排到他们自己这个排序的就是 after 神那个地方，平时的状况他们一定是出现在 number 7，就是在第七类 others 那一类。那如果他作为母亲啊，对他的孩子的排序就是孩子是他的第三位，他每天给他的孩子发邮件，那他的孩子会怎么排序呢？每天收到母亲的邮件，母亲是第七位，所以不重要。就这个怎么去相处？你很看重你的孩子，然后但是你在你孩子那的排序就会是最后那一类，不重要。就这个是没有办法很好的相契合的，因为两个人相契合，一定是说我把你放在很重要的位置，那你也把我放在很重要的位置，这个关系才比较好持续吧。就是让我第一开始产生这种非常不能够想理解的这个问题的起始啦。然后再一个就是他的这个就是对于他接电话的那个事例嘛，就会说比如说我们现在进行家庭活动，那这个时候突然间有一个电话，当然如果是卖东西那我也可以说不好意思我现在不好没有时间那个讲这个，但如果是一个朋友他突然打电话说我现在需要跟你交通，就是我需要 counseling 嘛，就是我现在有一些就情感上可能需要一些鼓励之类的，我不知道他这个书是什么时候写的啦，感觉也还蛮旧的啦。你想现在我们是什么状况，就是那个时代或许哈你接了电话才知道这个人是谁，但是现在我们能用微信我们就用微信了，对不对？ 什么情况下你会接到那个人的电话，那一定是已经很紧急的状况，就是时代不一样了，交通方式不一样了，那你怎么可能说我还用这样的方式来处理这个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因为首先朋友不是随便联系我的，可能他特别的受欢迎吧，他总是接到电话，但我不是啊，每个人要根据自己的状况来制定这个 order 吧。那我本身就不常接到我朋友的电话，我朋友有事情也顶多是微信联系我，那他现在打电话给我了，那他一定很紧急啊，那我还要告诉他说不好意思，我现在在家庭有一些活动，我一会打给你，那人家等到我打给他都已经没有那个情绪了好不好，怎么再跟我交流，好不容易打一次电话以后再也不给你打了好不好，就是我会觉得说这个不适用于我呀，这不可能呀，这就是我就会觉得对他的这个状况产生怀疑的原因。然后第三点是因为这些排序他没有给出圣经的依据了，因为我从圣经上看到的唯一的一个 order 就是两个 order，一个是爱主你的神，一个是爱人如己。那么既然爱人如己，为什么要非要这么去区分我的丈夫、我的孩子以及所有其他人？你既然是爱人如己嘛，那你就用那样同样的很大的爱心去爱所有的就好了呀。这个排序是圣经依据在哪里？所以这是我三点质疑他排序的理由，你知道吗？我看完之后我会觉得，哎，我好像无法跟他这个排序相融合。但是后来相继就问了我一个问题，说那你想啊，假如现在我们俩在看一部电影，看到一半我们都很享受这个两个人的时光，也在看电影，那突然间你那个好朋友给你打电话说，哎，我能不能跟你聊聊天，那你现在做你的决定是什么？然后我就说我当然不接电话呀。说哦，他说那你不接电话的原因是什么？我说因为我们在看电影啊，我们的自己的时间，为什么要现在去接那个电话啊？他说对啊，那作者不就是这个意思吗？那我说那我不接就好了呀。他说你的问题不是排序的问题吧，你的问题是不知道如何 say no 的问题吧。我说好像是，就是其实我好像也是按照这个来做的了，我就想听听大家的意见。而且我最能说服我的就是能找到圣经的依据，因为我觉得我常常听到这样的讲法，但是圣经依据在哪里呢？有可能只是生活经验或者怎么样。对
哦，我就想到你刚说圣经依据，我也觉得这个也是挺就是我们应该好好讨论的。然后我想到的就是，虽然说你刚刚说那个就是爱人如己爱神，这是两个但是我觉得圣经里面在讲到家庭关系的时候确实也有提到一些优先次序。我印象最深的就是那个圣经里面创世纪说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嘛。那这里的话就我觉得它就是说明了你的配偶的那个次序比自己的爸妈和自己的小孩这里没讲起来，但是肯定是比自己的爸妈要重要的。我们既然就是结婚了嘛，然后离开家了，不是说不要养父母，是说就是那个次序的问题，这里圣经上讲得很清楚。而且我们如果是结了婚的话，就是配偶是要做他的帮助者，然后这个是就是等于说这个是一个神给女性的一个就给妻子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责任，就是你要 support 然后帮助你的丈夫。小孩的话圣经里面确实也讲到很多，就是我们就是孩子是耶和华的产物，我们需要管教，这是神给我们的一个责任。所以说对于孩子来讲，我们需要把我们的精力放在上面，他上面，因为当如果是说别的事情跟着管教孩子，或者是精力花在孩子身上不够的时候，那确实是说我们在神的责任上面就会亏欠，就这个是神给我们的一个非常大的任务。至于其他的话，我也蛮想听听其他人有没有觉得说圣经的上面有依据关于这个优先次序。
关于家庭和那个教会的是那个提摩太前书3:5，我就是英文的，他就说 For if someone doesn't know how to manage his own household, how will he care for God's church?
就是一个人如果不懂得怎么管理他的家怎么能好好的管理教会呢？这个是对长老的一些要求，长老执事吧，执事也谈到说要让你们的孩子房事端庄顺服。还有一个我也想到的就是提多书2:2的，他讲到说当然他是讲到指教少年妇人要怎么样，要爱丈夫爱儿女，谨守贞洁，料理家务，待人有恩，顺服自己的丈夫，免得神的道理被毁谤。说的蛮重的，日常生活中你自己开始实践这些东西的时候，的确是会发现有很多的矛盾交接在一起的时候，那你这个时候你该怎么办？
那我觉得他这个类似到底还是会有一些西方的那个文化的背景在吧。就我们当时做婚前辅导的时候，也是要给我们两个就是对于这个家庭各个方面排序，然后我们两个都排到了 那个 parents， 就都排到了父母，当然不是在最前面，是应该是在小孩的后面嘛。就当时 Kevin 和 Margaret 就觉得非常的震惊，就他们说他们从来没有想过父母会出现在这张 list 上面。所以我觉得可能还是就咱们东方的这种家庭的文化背景，包括就是孝啊这一类的，就是这个背景在那边。
对，圣经里面也是有依据的，圣经里面谈到说就是那个老年的父母，就是寡妇啊或什么之类，你自己家里人如果都不顾的话，我想父母亲也都算在这个里面。
而且以弗所书不也说是要孝敬父母吗？是一条带应许的诫命。
对
的。
还有一个疑问就是，我还挺 surprise， 就是他把自己的属灵的成长放在第五位，甚至放在他的家的后面。他的家的那部分他介绍就是说，我今天要收拾什么啊，把它搞好看啊，这个竟然都在他的属灵成长的前面。
这个作者他主要是全职妈妈嘛，他没有说工作的事情，这也是很现实的。可能像我们在国内的话，工作可能会占据你的大部分时间，那怎么办呢？
作者写书的时候好像他说美国才是50%的人在家呢，有50%的妇女工作。后来他说写完以后，就是再过了10年，就75%的妇女在工作，还有25%的妇女在家。所以这个工作他没有写在这个里面。当然，很多时候对我们很多姐妹来说，这是一个很大的一部分。很多美国的妈妈他们会，假如说孩子小的时候，他就会选择全职在家。然后稍微有些时候孩子大了，可以送到那个 school 里面去了，他就开始工作，或者有时候他工作一半的时间，他有一半的时间照顾家。我也看过很多 story， 他假如说他孩子都送到 Christian school 啊，然后自己在 Christian school 教书，那孩子也可以照顾到，那他工作也有。但是也有些人是说，我一边在 Christian school 教书，可是我孩子还是没有办法照顾好，到最后还是得把工作辞了来照顾他孩子。每个人神在不同的时候他会有不同带领了，就多多祷告。
就作为个人而言，我觉得那个 struggle 是非常非常真实的，就是我明显的，就前段时间不是就疫情嘛，然后就那小孩暂时就去不了幼儿园，然后后来幼儿园就开了，那开了的话我就特别 struggle， 我就说我觉得就是我不是很想送嘛，然后但是我如果他在家我工作的话也是那个你没法工作，我就就每天都是那种煎熬，我觉得每一天都是让我有两种东西拉扯，你就觉得我觉得神给我的 calling 肯定是让我要管好小孩的，就是但是就是经济上面我就是没办法放弃这个工作，或者是说没有办法就是说做到那么绝，就觉得啊我就少花点钱，然后怎么样，就是奉献给小孩，就是我能明显感觉到神对我作为妈妈的这种calling， 应该要去，就是小孩在家嘛，那我还是很想管他，就是即便说可能我有爸妈看着，但是我还是很想管他，就说哦他现在在干嘛，我想让他做的每件事都有意义，我给他安排很多就是学习的东西啊，然后我不想让他看太多电视啊，我一让他看太多电视我就心里很 duty， 就你可以明显感觉到就是你很想要管你的小孩，那确实我觉得这是神给我们的职责。然后每次刚开始把小孩送到 daycare 的时候，我觉得反正就还蛮 guilty， 我觉得啊为什么我要在上班？就那个决定，你自己要去做这个决定的时候，要选择去放弃一些东西的时候，我就觉得特别特别难。你会明显感觉到两个东西在拉扯你，然后你会明显感觉到神想你做什么，但是你可能也没有办法做到那个的时候，就特别难受。
我是知道，对啊，就是有。美国的弟兄姐妹会比较多一些了，他们会就是放就放下会比较多，我们华人会比较稍微难一些了，这也是有历史背景啊，教育成长环境啊等等各个方面都会有影响的，但是的确是你孩子生下来以后而且要按照神的心意去带领他，那真的是，那是说实在是比工作累很多，是比工作累的，一天24小时，这个事儿是很多很多的，确实是这样子。工作有时候反而轻松一些，而且那个孩子他都不按照你的 schedule， 关键工作你还可以自己 plan 一下，按照你的 schedule。小孩子小的时候，很多时候根本没办法按照你的 schedule， 就是反正对啊。但是也是啦，神在各个时候都有恩典了，但是确实是照顾我们孩子是，就是肯定是神交给我们要做的事情，就是多祷告吧，然后跟弟兄也一起商量啊，然后神会开路就是。
如果你停下来不工作，那是一个家庭的决定，不是你一个人的决定，也不是你跟神说好了就行，一定要是你还有你的丈夫跟神一起的一个决定。我也听过不太好的 story 了，如果是女方留在家里不工作的话，那一定是先生非常的 能够去承担这样一个事情。
嗯，有了孩子以后需要 balance 的东西会更多，一个人的时候或者是就两个人的时候是比较容易的，就是慢慢的慢慢的生活会有更多更多的 challenge， 但是当了妈妈以后你会变得越来越的越来越强大。
我觉得神造我们的时候就给了我们能够 就是 multitasking 的这种能力，所以也不需要恐惧觉得会需要 challenge 的你受不了，神从来不会给我们承担不了的一个任务，这个我们要相信。所以特别是就是前面那一点嘛，如果你真的有一天决定要全身心的去带孩子，哪怕就几年，你要把这个时间空出来。我觉得只要是神让你和你的先生一起做的这件事情，那神也一定会祝福。
真的是我们的日子如何，他的力量也如何，真的是这样，真的是蛮有恩典，蛮有怜悯。